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欢迎您收看今天的生活情境对话。 Charles 老师您好。
林珊您好。
最近在网络上最近有本畅销书叫做《列车上的女孩》，是英国人出的书，是纽约时报的畅销书排行榜第一名很久的时间。那这本小说呢，英文名字叫 The Girl on the Train， 是宝拉霍金写的。那么这本小说呢，是一个读书会选读的小说，其实很多读书会选读这本小说，因为它是最佳小说排行榜的第一名，所以全世界很多国家都翻译了这本书，然后也都读这本书这样。那么我在图书馆借这本书，每一次借都要等两三个礼拜才能轮到我。那有一次有一个图书馆呢，我是排到等待的第三十四位，也就是我要等33个人都看完这本书我才可以看这本书，我只好换一个图书馆系统这样。所以表示说这本书是很畅销的书，很多人喜欢看的书。那么这本书的故事在讲什么呢？他说有一个女孩子每天坐火车，那其实她已经失业了，但是呢因为她不愿意她的 roommate 知道，她的那个房她的室友是她的大学同学，就是他的房东，他不愿意让他房东觉得他失业，因为他怕他房东觉得他会付不出房租来，会给他麻烦。所以呢他就每天还是照样按照正常时间通勤去伦敦市中心。那么他每天坐火车的时候呢，他就会注意到火车轨道旁边的一条街上面的几户人家的生活情况。那我刚开始看这本小说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好奇怪哦，怎么会说开坐火车然后会去注意到人家的生活情况，然后还会管人家家什么谁有外遇，或者是谁家里面生活各方面的状况有什么改变这样。看着看着才知道，原来呢这个女孩子呢，她在搬去现在这个地方租房子之前呢，她曾经住在这条街上。那么这条街上呢住着她的前夫跟她前夫现任的妻子，还有一个女儿。然后这条街上呢也住着一个长得蛮漂亮的女孩子。那这个女孩子呢有一个很爱她的丈夫，她好像看他们两个好像非常相处的非常的融洽。但是呢她却在一个意外的情况下看到有另外一个男人进到这个女孩子的家，而且呢他们两个在阳台上大概是接吻之类的，对不对？那她就兴起了她的好奇心，然后这整个的故事就从这几个人这样就串联起来，然后就发生了一连串的状况。比方说呢，这个女孩子是一个酗酒成性的人。她为什么酗酒呢？因为她不孕，她有不孕症呢，对她来讲呢，她就非常的不能够放过她自己。她觉得她的先生因为她的缘故不能够有小孩，那她自己也很想要小孩，可是没有小孩她就觉得有罪恶感，会开始养成了酗酒的习惯。这是一个蛮可爱的女孩子，因为从她前夫跟她的感情那么好来看呢，他们之间其实是有很多可以沟通的地方，然后有很多她的个性里面有很多能够拥有良好的人际关系的特质。但是呢这个女孩呢她离婚了嘛，因为她酗酒酗得太厉害，所以她先就跟她离婚了。那么他的前任的先生呢，有的时候会来找他。那他之中间呢串联着一个报纸上登的一个谋杀案，而这个谋杀案呢正是他观察到的那个在另外一户人家里面的那个女主人跟有外遇的那个人，他们是就同一个情况，然后那个女主人被谋杀了，那也找不到尸体，然后整个那个就那女主人失踪了啦，然后就警察就介入啊，然后又发生了很多很多的事情。那这个故事呢最后的结局对我来说是蛮意外的，因为最后找到那个凶手的方式是我觉得蛮不可思议的。可是查老师也看了这本小说，因为是我们拜托他看的，因为我们读书会的两个朋友要去另外一个读书会导读这本书，那么就请查老师帮我们捉刀一下，看看有没有什么跟赛斯有关的地方可以跟赛斯的思想一起连接起来讨论。 所以我们现在就来请我们的查，我们不要讲结局嘛，还是要讲结局，因为不讲结局你可以去看这本小说，讲了结局你再看就没有那么刺激了，可是又不能不讲哈。
那你要讲就说
下礼拜再讲好了，我们下礼拜才讲结局，今天只讲结局之前的东西好不好？
好，
好棒的开场白，
好棒的开场白。其实就是这个故事，它在主要是我个人的看法了哈，是在谈一个人成瘾的过程，就是瘾头成形成的过程。那一般瘾头形成的过程哈，是跟你的那个完美主义、完美的人生形象是有关的。
所以他越是有完美的人生形象，当他出问题的时候，他越是没有办法面对。
对。所以我们在学赛事的时候，我们讲到一件事情，就是说今天不管你发生在你身上发生什么事情，那这件事情过去曾经主宰你很多，那如果说现在的状况改变的话，那如果说你一定要去把以前的部分一下拉回来的话，你常常拉不回来的情况之下，就会形成一个禁锢，它是一个禁锢，就是你会被禁锢在牢笼里面。然后假如说你在被禁锢在牢笼里面，然后你又没有办法有任何把你的这个活力或者是说你的创造力往外再去发展的时候，好，那它越减越深，越减越深这样子。好，那你刚刚讲瑞秋，那瑞秋是一开始的一个
瑞秋是这个坐火车的
小女孩，这个女孩子
不是小女孩，她三十多岁了，
三十几岁，对，她是用女孩来表示了哈。那瑞秋本来是一个有一个非常好的生活，她的先生叫汤姆，那两个
二三十岁了，
两个人蛮相爱的，生活也不错，那也选了一个他们所喜欢的房子，因为这个女人呢，她喜欢看火车，所以她就选一个在火车轨道旁边的一个房子，那他在那边生活，他也觉得说过得非常愉快，
他们俩感情非常好哎。
对，那甚至描述他们的婚姻生活各方面都非常满意的。好，那可是呢，就有一个问题出来了。第一个那个问题就是说，这个瑞秋她被检查出来她是有不孕症。那其实这个世界上有不孕症的人真的是太多太多，包括我自己的亲戚当中就有好几个是有不孕症的这个现象，可是呢因为他有不孕症，所以他就觉得说他是可能有很多的罪恶感在我们的心中。那其实我们如果今天上课的话就在谈鲁伯的那个有罪的自己，那有罪的自己这个部分呢，他会非常非常严重的拉下你的人生。假如说你觉得你自己是不好的，是有罪的，你会慢慢的腐蚀掉你的人生的这个动力。我今天中午其实跟一个朋友去吃饭，那这个朋友他非常非常非常的优秀，那可是呢几十年来他就没有很多的进展。那他跟我讲说他有很多的好朋友邀请他说你要不要去创业，我们一起创业，他说可是我一点点的这种动力都没有。那他的朋友问他说那你到底有多少动力，有多少，他说是 zero，
零
零，他说连一都没有。他说如果我有一点的话，那我也许还会再去创业，或者是我会在我的公司表现会好一点，可是我是一点点动力都没有。
为什么呢？
对，那现在就是行问为什么，我就问他说你要不要去想想看哈，你是什么时候开始的。那他的回想到几件事，但我想因为我们还有一些利害关系，所以他不可能说，
非常优秀的一个人，
对对，
然后他
他是说从他的父母亲过世，母亲过世的那个事情开始的。那会不会他觉得说他对他母亲有所愧疚还是怎么样，总而言之就是那件事情让他，我们常常是因为走不出我们信念的牢笼，一个信念牢笼，比如说像瑞秋，他刚开始所有一切都是最好的，他找到最好的老公，在一个最好的地方，他非常喜欢那个地方，而且每天看着他喜欢的火车，可是因为只是因为不孕症，那不孕症的话他因为难过所以就去喝酒，喝酒越喝越多。因为我们在谈到瘾头的形成是说你用一种方式想要解除你内心的烦恼，可是那种方式呢就解除不了，所以你就一直的用同样的方式想要看看有没有可能
越陷越深。
对，比如说喝酒他可能说 心中有筹码，那想要去交筹喝点酒，就发现没有，还是很痛。
交筹筹更筹，
所以瘾头是这样形成的。好，就是说用一种方式想去解决另外一种方式，可是解决不了，又没有其他方式的时候，就会一直想要去用那种方式看有没有办法解决这样子。那他就变成酒瘾，酒瘾到一个程度呢，他老公就会觉得说他根本就不是他所要的那个女人，那他也没有把关注放在他先生身上的，所以他后来他先生就因此。就苦闷或者什么原因我们不知道，他就又有了一个新的对象，然后不小心又被这个瑞秋知道了，
就他先有外遇了，
就被有外遇了，后来就离婚了。好了，那结婚之后呢，现在这个谈到第二个就是他先生嘛，汤姆跟安娜结婚之后，其实安娜有很大的罪恶感，因为对他来讲他认为说他抢的
抢，对呀、啊，他抢了瑞秋的，
对对对，所以即使是一个小普通很小的事件，他也知道他的状况，他也知道他非常不好，那他也知道他的这个老公汤姆不会再回去爱瑞秋，可是他只要有一点点风吹草动，他就快要抓狂，对，那这样的一个情况呢，他同样也刺激到瑞秋嘛，你抢我的老公，你还在生气什么？这样他变得有这种情绪会出来这样子。可是所以以这个安娜的角度来看的话，她也是一个罪恶感在作祟，也是罪恶感在作祟。然后汤姆呢，汤姆也是一样有非常强的罪恶感在他心里面的作祟，他要努力的去维持一个用谎言去建造一个自己的完美的人生形象，所以他在每一方面，他在所有人面前包括他以前的前妻的面前，他要维持一个完美的形象，所以当没有办法维持的时候，瑞秋他是喝酒，那他的话他是用谎言，他不断创造很多的谎言，骗这边骗那边骗这边骗那边这样子，然后到一个程度呢，他也觉得这个安娜没有办法让他觉得说，因为你看安娜也经常在起情绪嘛，常常在误会他，常常在怀疑他，他也很多情绪。这个时候呢，第三个人出现了，第三个人叫梅根，好，梅根出现了。那梅根出现的时候呢，当然这是故事的安排了哈，因为他们住的是他们原来的那个家嘛，那所以呢，梅根是他们前面的几户人家
邻居，
应该是说瑞秋跟他先生的老家是在铁路旁边，那但是呢，因为是瑞秋没有买下他们的房屋的这个拥有权嘛，所以变成整个被他们买下来，所以他跟他的新的太太安娜就住在他原来那个家。好，那但是呢，这个瑞秋并没有见过梅根，他是离开之后，那但是呢，因为他经常要看他的家，所以他就注意到更近的铁路这一边的那一户人家，然后去发现说，漂亮的美女，然后帅的这个帅哥，
他本来是很羡慕他们夫妻的恩爱，
那很羡慕他们，然后呢又帮他们取了一个他认为应该是那个名字才配得上这一对夫妻的另外的名字，他更不认识他嘛，
对，他想象的
就把他最好的名字放在男人的身上，认为他是一个有爱心的医生啊或怎么样啊，那女生的话呢，他就认为说他是一个怎么样高贵的艺术家，然后怎么样，所以对他来讲的话，他每天都看到他先生是怎么对他太太好，那他就越形成一个对比嘛，我是这么差，我的婚姻是失败，那安娜在站着她的先生，然后她的更大的罪恶感，更大的责罚，更大的不接受，就一直在她心中翻滚，一直翻滚，一直翻滚这样子。所以谈到这里的话，我们就看到两件事情，我们要维持一个完美的人生，所以我们紧抓着以前的某些生活方式，而且这个生活方式是主控着我们的，我们放不掉，一点都放不掉，然后这个东西变成禁锢我们往前走的力量，那因为禁锢我们走不了，所以我们一直想要往前走，所以会形成想要去解决它，然后因为解决不了，因为它不是去解决信念，不是解决观念，它是解决我现在要怎么样去处理这个变成好的他要怎么样把先生的心挽回来，告诉他先生说我还是很爱你的，我永远都爱你，可是没有用啊，因为那种已经造成一种 婚礼，而且他的信念在没变之前，
而且他看到那个安娜生了孩子了呀，那种痛，我得不到了，他得到了。
对，所以呢，这种状况的话，他酗酒越来越深，后来工作也丢掉了。那为了不让他的室友哈，也就是他以前的同学，
大学同学，
对，发现到说他是已经没有工作了哈，那不给他地方住嘛哈，所以他就每天去坐车。那每天坐车，他的眼光一定会飘到那个房子里面去。为什么？你去想想看，这不就是我们一直在提到说，我们的意念一直主导着我们看一件事情吗？你如果只是坐车也 OK， 可是你为什么会坐经过你家的那一道火车，然后每一天都在注意他们在做什么呢？你的意思？因为他的意识浇筑啊，你眼睛只看到你想看的东西啊，其他的看不见啊。然后别人看他会觉得说人家在歧视他。啊，都是一个很深很深很值得我们参考的一个心理动态。所以为什么这本书会这么畅销？因为他可能讲出好多好多人的心声啊。我是这么样的无力，然后我是这么样的哑哑无，我是这么样的没有价值，然后看着别人的话哈，好像别人的事情都是这么好，就像他看 Megan 跟Scott 哈，那么他们觉得说他是可能是天上最幸福的一对，天上的美女，
郎才女貌，
下凡的最幸福的一对，然后他们先夫妻有多么的恩爱这样子。结果有一天呢，就发现到说有一个男的闻了梅根，那不是他的先生，好，那当然后来就
公然在阳台上，
但这个书它有很多破绽，比如说这个地方就是个破绽嘛，哈，因为这个人是他的諮商师，那这个諮商师
不要讲太多的那个，因为大家还有一个礼拜的时间可以去看这本小说，如果您感兴趣的话，这样下个礼拜我们才谈结局，才谈这个。一些细节，那会更深，因为今天我们谈比较表面一点，下礼拜我们谈最深的部分。
好，那所以总而言之的话哦，就是说那个整个破灭掉，那破灭掉一方面他就是想要去这个家，去拜访这家的，可能他可能就是一种自己的痛苦，结果发现到那个最美好的人也发现同样的事情的时候，其实他主要的冲动是想要去告诉这家的男主人啊，去认识他，告诉他这件事，
因为他有一点，
像
不甘心，还是
这有一点像，就是说，如果你今天是被感情上被遗弃的话，所以任何人有感情遗弃的事情，你都会比任何人都要更加的愤怒了，
因为你对焦在那里，
对焦在那个地方，
所以你的正义感也会在那个地方
也会在那个地方展现出来，就很多的心理动态哈、都是非常的鲜明的啊，非常的鲜明，所以。他就去，那就发生很多事情了哈。但因为你说不谈结局嘛，所以我们就不谈下去。
对不起啊，卖个关子，下礼拜要再听这个节目。
对，但这个有的时候很好玩，就是说，
因为就是大家如果去看这本小说，你会真的是觉得很容易看的一本小说呀。
那当然，很多人在骂他的这个先生，认为说他先生是个大坏蛋啊，又说谎啊，又到处玩女人啊，但是我们在谈这个梅根好了哈，梅根是这么一个美丽的女人，对不对？她先生非常爱她，她做什么错事，她先生多少都知道，但是她先生都原谅她，对吗？可是为什么她会走不出来？首先，她也是一样，她的罪恶感一直在作祟，她一直没有办法放掉这种成瘾的动作，然后也不一直在。那成瘾是因为罪恶感来的。
Rachel 是瑞秋有成瘾，
不是。
那 Megan 也成瘾是什么成瘾
？Megan 的成瘾是她曾经跟她的男朋友同居四年，然后她觉得很羞耻这个部分。再来呢，她的弟弟过世，而过世好像跟她是有关系的。好，这两件事情的话，就是她会一直责罚自己，然后责罚自己的方式，她没有更好的方式哈。他就是不断的外遇，不断的外遇，他跟很多，只要他碰得到，他也不是，我认为他并不是在享受性，也不是在好色，也不是在什么，因为他是个基本上是个也是个好女人，好，可是呢，你去可以去想想看，为什么很多男人也有这种心态？因为当我在某个地方我得不到我自己对自己的尊敬，然后我又有很强的罪恶感的时候，你场上做的事情是非常非常让你自己又更加的没有自尊的那些事情，那就是我们说的成瘾的过程了、啊。好，你要一个 抽烟喝酒的人，或者是吸毒的人，或者是有一些不良瘾头的人能够走出来，唯一的方式就是真的能够放掉他自己，能够放掉他对自己的折华。哦，不完全是别人对他的折华，哦，最严重的还是来自自己对自己折华。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希望维持一个完美的形象，那当 做不到的时候，哦，然后我们一直想要去弥补他那个自尊自卑的部分，一直在循环这个部分。我觉得是一个蛮主要的原因。那赛斯的教导是告诉我们说，哦，你要尽其可能的去展现你的能力，而在这个展现的过程当中，不管你今天碰到什么事情的时候，你就全部接受。那我们说接受的意思并不是说你因此就停下来，而是说我接受，我认知了现在的现状。比如说我现在不孕了，我现在离婚了，或者现在没有工作了，不管你今天认定的现象，就是你眼前的现象，你真的认定了，你接受了，这个时候你就发现到你不是在一个忧伤愤怒的状态，或者是说一种罪恶的状态，这个时候你才能够跟你的内在信息有所联系，那你的智慧，你的处理方式尽可能去把它突破的时候，你反而会把原来的状况变成一个更好的状态。可是如果说我今天不接受，比如说我断手断脚，我今天怎么样了，啊，然后我就一直在那种忧伤里面，然后一直在那边转，希望说我要跟别人是一样的，那如果说你没有办法一样的话，那就死路一条了，然后后面所吸引的，哦，就会是一个很不良的一种状态。假如说我们在看《秘密》这一本书，我们发现到说《秘密》这一本书告诉你说，你的心态会吸引同样的事情发生在你身上，比如说我要有钱，它会吸引到钱在你身边，对不对？那这样讲的话，哦，事实上不是只有物质，而事实上是包括你所有的人生的一切，你的伴侣，你的所有，其实跟那个是有关的啦。就是说我的心态会是很重要的，可是如果你的心态很重要的话，当你要一件事情，那你如果有很大的那种不足、不好、罪恶这个概念的时候，不管你的意念有多强，说我要这个，我就是要这个，可是它背后就推的就是一个匮乏的感觉啊。你的确是可以要所有的东西，现在状况的确可能是不是很好，可是呢，你可不可能就是我先接受，因为接受之后再来看看以现在这个基点我怎么出发。可是如果我现在不接受这个基点的话，那么以后再发展出去的都会有问题。好，一个最简单的方式啦，比如说我到超市去，好了，那我以前买这个牛肉，假设说以前是五块钱啦，那现在是十块，那这个常常会有嘛，你在那什么时候被再回五块，可能 N 年之后，或者是根本不会回去了。那你老是念那个五块钱的话，那么你以后就不要吃了吧。啊，你买房子也是一样嘛，如果之前的房子是67块一尺，好了现在是100块，问题是你如果不买，可能三个月后150啊。但你说那我如果买了，可能跟以前比的损失几百万，可是没办法啊。就我对现状如果认了，然后我来看，我以现在的
停点，
我以这个点当平准点，任何
平准点呢，啊？
对，我任何一点就是我个人的平准点。我现在离婚了，我现在失业了，我现在怎么样了？不管我现在的平准点是哪，我以现在这个点叫做当下思维力之点，对不对？来平准，然后我尽其可能去表现我自己。Anytime 都是这种状态。但是如果说有罪恶感在你心中的时候，他会一直的把你的能量拉掉，然后会整个信心、整个斗志、整个把你拉下来。而不只是这样啦，因为包括你的身体状况嘛，好，你的身体状况，假设说你的外在的部分你可以控制嘛，所以随意的部分，可是不随意的部分，按照赛斯的说法是意识心在控制的。可是如果说你意识心当中存的东西是一个悲哀的、愤怒的、忧愁的话，那你的身体会跟着也会被拉下来，因为你的意识心在创造你的不随意的部分。那不随意的部分包括血压啦，什么血糖啊，或者是胆固醇啊，或者是其他内脏的部分啊，肺功能、肝功能这些东西都包括在内的，对啊。那所以我们就随时要看，在任何时候，我们怎么样走出我们信念的牢笼。我们有一个想法，但是他如果没有办法如愿，在任何一刻我们先接受他，不是叫你就 因此就好像委曲求全，然后就这样，不是，而是你接受之后以那个当基点，然后潜力的往前走。好，那因为如果说每一刻都潜力的往前走的时候，即便说你回不到最好的那个状态，可是一定会比陷到里面要好太多了嘛。那我个人是觉得这是一个谈引头的书，然后谈信念的书，然后谈罪恶感的书，尤其是罪恶感这个部分。那因为罪恶感在整个赛斯系列的书里面，它是占非常大的位置。包括如果说你看今天的课程的话，它其实有很大的篇幅在谈鲁伯的有罪的自己的宣言。Yeah.
罪恶感是一个很麻烦的东西。赛斯是说人有两种罪恶感，一种是天然罪恶感，一种是人工罪恶感。那我的概念对不对？他是不是说天然罪恶感是伤害别人，就杀伤别人，伤害，严重伤害别人所产生的一种自然罪恶感？那他觉得这种自然罪恶感是蛮好的，因为会防止我们做出伤害任何人的事情，然后严重伤害任何人的事情，然后其他的都是不必要。比方说车祸好了，是他们两个人配合演出，一个要撞人，一个要被撞，然后他们讲好了一起做这个事情，那不需要有罪恶感，因为没有受害者也没有加害者。那所以除了自然罪恶感之外，其他所有的罪恶感都是人工罪恶感，都是不必要的。赛斯是这样讲吗？
你看你在描述这个整个过程的时候我们仍然带着一个是跟非嘛。赛斯这样说，这样是对的，那样是错的，这样是对的，那样是错的，你不管讲什么，你还是离不开我认为这个自然的是好的，不自然是不好的，自然是好的。但是其实基本上来讲，对，没有错，赛斯是说有一个自然的罪恶感，也就是说汝不可杀人，你把人家的命，你伤害到别人，这就是患了自然罪恶感。但是所谓的自然罪恶感，它也只是告诉你说，你只要说我下次不犯就好了。就像圣经里面那个大家是要把那个女人打死嘛，她只不过是就是有外遇吧，或怎么样？对对对，然后要把用石头打死她。那耶稣说：“你们谁没有罪的可以打？”那问题是大家都有罪，谁会没有罪？因为我们都觉得自己是有罪嘛，再怎么样，在我们心中都会认为自己有罪。所以就算是自然罪恶感好了，你只要说我不再犯就好了。好，当然我们最近有一些死刑的议题，
卢米的那个比较美，就是在是与非的判断之外有一片原野，我在那里等你。
对，你只有把这个是与非的这部分从你的脑海里面拿掉，我以我善良的心，在每一刻我怎么样尽量的去表现我的爱心跟我的创造力，那这个创造力本身它就是一个暴力攻击力了，不好意思，
是一个攻击力，创造力是
创造力是一个攻击力，
是一种积极的行动力。
对，因为他是赛斯的说法是说，一个生命的出生，它本身就是个很强的攻击力。那
aggressiveness 啦，我很反对用攻击力来翻译。aggressiveness 反正是。
但是它其实是有这个意思的，
是积极行动的意思啊。怎么会有？因为攻击在我们的语言概念里面，攻击是 attack 不是 aggressive。
好吧，那我问你嘛，
当然 attack 是 aggressive，
那
但是 aggressive 不一定是 attack。
对，那我们就在名词里面去转，因为我们看黄石公园放了那两三头的野狼下去，那这些野狼在 attack 其他的羚羊或什么的，那这个 attack 有没有创造性？它有没有维持生物的平衡？所以 attack 本身在某个角度来看，你以这个能量的流动状态来讲的话你也很难说它就一定怎么样了，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我的意思是说，比如说你这样讲好了，你今天有一个人犯的罪是死罪，然后你不敢杀他，你敢吗？因为他有罪，那你不是杀人者死嘛？那你刀子给你砍看看，你不能砍，那枪给你打得下去嘛？你也打不下去。好了，那只有用一种方式可以做，就是用国家机构。那国家机构必须要养一种人啊，在之前呢，现在可能用电影就可以了。有一种人他敢去砍人家的头，或者是敢去
刽子手，
对，敢去枪毙他，然后可以看到那个血淋淋的画面。可是这个部分的话这个有没有 attack？ 这还是有 attack 嘛？人家 attack 别人，你 attack 他， 但是用这种方式，但是我现在是说我们不要谈太深的问题，因为这个东西研究下去的话可能很多了。我们只是在讲一件事情，就是在任何一刻，就算你今天患了自然的罪恶感，你只要说我不再患就好了。为什么？因为不然你要怎样嘛？已经发生了嘛，对不对？那而且既然是发生的事情，它其实跟事件的成型是有关的嘛。啊，因为所有的事件是由内而外的，对吗？所以以这个角度来看，就算你患的严重的错误的时候，就好像蔡司说的，你只要说我以后不患就好了。啊，一样的情况，如果说在整个我们在看这个列车的女孩哈，所有的人他只要在当刻说啊，就是我知道这样是不是很好啊？可是呢，既然是在我身上，我就认了，我以后不这样了，或我用什么方式再想办法去处理就好了，那不然怎么样嘛？
啊，那个作者安排的那个结局，他好像
对啊，因为每个人都执着在他的那个部分嘛，说谎的继续说谎嘛，对不对？那继续外溢，然后你的也继续外溢，继续啊，就全部大家都在自己的范围，他走不出来嘛，他就全部在自己的牢笼里面，完全被自己的信念所。那其实真正为什么他走不出去，就这么一个东西而已，罪恶感。
那我们怎么样消除自己的罪恶感？
我刚讲过，就算是最严重的自然罪恶感好了，我以后不患就好了。那这人工的部分，你就根本连觉得自己错了就不用了，反正现在发生的我认了。好，假如你敢认罪的话，我任何时候我都认罪，我任何时候我都认了，你知道吗？你说啊，这个人很丑，是啊，我好丑。啊，你脾气很不好，是啊，我脾气不好。你当下认了就好了啊，但是你没有在责怪自己啊，你没有在怪自己。那如果这样的话，我在往前尽量在发展我的攻击力的时候，或 attack 的时候，不是 aggressive 的时候，好，那我的那种往前走的力量就会变很强，你就不会被拉住，然后在那个漩涡打转，然后被以前完美的形象变成一个禁锢。你就被禁锢到里面，你跑不出来的，你知道我意思吗？我曾经做了一个错事，或者是我当时没有当孝顺的儿子或女儿，好，然后我觉得很不应该。那现在妈妈走了或爸爸走了，然后我就拼命打自己，拼命打，内打又怎么样？我们经常看到有一些同学或个案当中，常常会有一个事情，就是当你看哈，大部分男生发生错误的时候，都会采取几个动作，他会暴力。然后暴力以后他就开始自责，你不要以为他暴力以后他就很厉害或怎么样，没有，其实他内心里面很自责，自责到很多的状况他会打自己，我听过很多了，他会自己打自己。可是你打自己，人家难道对方就会觉得说你这样就很好吗？不是嘛，你只要真的把那个暴力之气放下来就好了嘛，就如果你认了，你接受了，那就不会有事。所有的事情就是我照单全收，但是我要重新组合，重新出发。所以照单全收，重新出发。照单全收，现在的状况怎么样？我全部照单全收。你认为我怎样？我老了，我做怎么样？我今天笨了，我没考上大学了，我不管怎么样，但是我照单全收，然后我重新出发。我这一刻把我的能量，对，我归零，重新出发。对，因为他不认嘛，
他会道歉，然后他会懊恼，然后他会
是、
但是他会再犯。
是，所以你看，道歉的时候，他并没有真正原谅自己嘛，他这是一个成型的成瘾的原因啦、啊。你去研究一下那些有关于瘾头的书啊，什么无名戒酒会的书籍啊，哈，大部分的情况都是先要让你先开始接受你自己。你如果没有办法接受你自己，你就说我真的很烂，我真的很坏。好，或者是意识学当中也在谈这个事情，就是当我觉得我不好的时候，你永远不会创造一个更好的自己啦。当你觉得别人不好的时候，你也永远不会创造一个你心中的那个理想的伴侣在你旁边。所以你看他不好，他怎么有可能会好？你看自己不好，你怎么有可能会变好？你知道吗？那现在有一个东西，就是我们常常另外一种方式，就是我用道德的方式压。我不可以生气，我那其实这样的话，坦白说，这又何尝不是一个伪装跟谎言？ 我今天有一个愤怒哈，所以我们的建议是说，如果你今天真的有不舒服，而且已经压很久了哈，我真的很建议说，你到外面去把你的暴力发泄出去，掷石头去打
沙袋，
打沙袋哈，或者是说怎么去高歌一曲，又去甚至到那个街那个河边没有人看的地方去吼一吼，吼到自己声嘶力竭回来，但不要去伤害别人了哈。但真的你把那个愤怒放掉了，你不用忍了，因为你放掉了以后，你再来的时候你就又重新开始了，你就不再怪对方，不再怪自己。但是那个不怪的这个过程哈，并不是完全用道德压的啦，因为你压的话，你会你的被后面被包袱拉的就会越来越重了。所以任何一刻我们在学生心灵，最任何一刻让我们的心随时在一种归零平稳跟我们的内心能够接触的一种状态，不好反正总而言之啊已经过去了，现在是我怎么样现在这个当下的力量来创造一个我认为我需要的那个部分。那就现在重点就是因为我们常常是不认啊，我不认我就是要扳回一城，没有错，你还是可以扳回一城，但是你要认了再扳回一城，认了以后再扳回一层比较快，不认想要去扳回一层比较慢啊，因为基本上你不认的时候，你的老婆呈现的方式根本没有跟你的没有办法跟你的内在接触啊，你很生气啊，对啊，你很生气，那你的老婆就高昂啊，高昂的话你就没有智慧啊，那暴力就会形成啊，然后暴力形成就越怪自己就觉得越自己不好，然后不断的在自己的内心里面产生一个不良的形象。所以不要小看那个有罪的自己这个概念啦，假如说你觉得自己什么地方都不好，什么地方都不对，然后什么能力都没有，我怎么样，假如说你一直在责怪自己的话，那么你就要看为什么我要形成一个那么美好的自己，因为你有一个很美好的自己，所以才会有罪的自己啦。你对自己的期许太高了，很多的高知识分子、律师啦、啊，什么影星啦、歌星啦、甚至很高位置的人哈，他们为什么要自杀呢？因为他们对自己的标准是非常高，对自己要求很严格。那因为他为什么要很严格呢？因为他要让别人看他很好，所以他要人家看他很好，所以他自己的标准很高。可是当有时候常常没有办法达到他自己所做的那个要求的时候，他其实已经很优秀了，但是他并没有原谅自己，然后一直累积，然后就回过头来就变成那种牢笼关注自己了，那就越没有办法表现到一个顶级的表现出来。那顶级的表现根据我们以前的课程在上，就是真正顶级的表现是你的心是很平稳的，很安静的心呢，就是静如处子，所以才能动如兔脱。
脱兔
随便哦，你知道吗？有时候改一改蛮好的。
对，没错。
啊，像我这个我就马上放下来了，我就不会觉得这是有罪。
我也马上放下来了，这没关系啊。
没有，你还在讲电话，
可以
在麦克风，在开玩笑。好，那我们的中国人的那句话不是说静如处子，才能够像兔子一样动吗？对不对？好，那这个其实就在表示说，在任何时候我怎么样让我的心是一种平静的，去想想自己。好，你现在静下来自己想想看，或者是你把纸拿出来写写看，我怎么看自己，然后你把你觉得不好的你觉得把它写下来，你可以写一大堆。我好像没有考上台大，我好像没有上博士班，我好像没有人家美貌，或者我好像没有人家有才华，我怎么？你写一写，你会发现很多地方，啊，很多地方你怎么在看自己？那为什么需要存这些东西在你心中？那些干什么啊？因为这些对你完全没有帮助啊！你对自己的不良印象，你对自己是完全没有帮助啊！好，那到时候你会用一种……
那应该怎么办呢？我以前就只觉得全世界的人都比我能干，你想那我是怎么办呢？
我跟你讲，你觉得别人都比你能干的时候，你就想要用什么谎言嘛？就好像我们说瑞秋的意思是，哦，对，我现在失婚了，对，我不敢让人家知道，或者我的状况我不敢让人家知道，所以变成你用不断用谎言来骗啊，不然你每天去坐火车干什么？不要钱哦， 是不是？你花时间花钱，但是你不愿意去找个工作啊，你也不愿意去享受生命啊，不然说我现在没有工作还能够这样的话，你找个地方去玩都很好啊，是不是？做义工也很好，去那个公园散步，他们那个国家可能公园很多嘛，像我们美国就公园很多嘛，是不是？所以你不敢享受生命，你一直在做一个事情，就是用谎言来贴你的不良，是不是这样？我们是不是一直用谎言在贴我们的不良？是啊，你们女生不是出门都要化妆吗？没有啦，开玩笑的啦。
化妆是一种谎言哦。
怎么样呈现？怎么样？就是如果你觉得自己要这样画比较漂亮，那是很好啦。可是大部分的时候是我这里好像有什么东西，我要把它盖住，对不对？你不敢呈现真实的自己嘛？但是有的时候我们会想说，其实我接受我任何时候我自己。好，我有个我常以前常常讲一件事嘛，哈，我有个同学一个朋友啦跟我讲，他说如果不是因为他不敢在大众面前出现的话，他早就考上大学，他早就上很好的学校，因为他们家好像台南第一富有的人嘛。那但是呢，因为他脚有问题，他有一点那个，但是他就是不敢出门，然后出门都一定穿长裤，然后一定盖到自己的脚，要让人家看不到。可是我们想骗所有的人说我是正常人，但是其实你不正常会不会是最好的一种状态呢？你知道我意思吗？我们愿不愿意接受，假如说我今天有错误的话，我接受我有错误，而且我很高兴我有错误。好，那你怎么看我？那随你啊，你要怎么看是你家的事啊。
那为什么还是没有勇气不化妆出门？我儿子以前问我一句话，他等我等不耐烦，他其实我很简单，我30秒就结束就可以化好了。他问我一句话说，妈妈，你是要人家爱上你还是要人家爱上你的化妆品？那就是说他们都看见了这种。可是为什么很多人放不下呢？为什么觉得不化妆好像没办法见人呢？
这是信念嘛，你这一种信念当中，就是你希望别人看你好。所以我们刚不是提一个逻辑吗？一个完美的自己在后面，所以会产生罪恶感。那我们在完美跟罪恶感之间就形成一个牢笼，你就套到里面去，你解不开的时候就会成瘾，然后因为要隐瞒，所以你就不敢出去了。你看这三个，比如说瑞秋也好，梅根也好，汤姆也好，斯卡特也好，或者是那智商师也好，都有这种倾向，而且都有这种内容，大家都在瞒来瞒去，骗来骗去这样子。对啊，然后焦点都在投射，比如说，当然他这个有人是说，但比较最浅的，在看这本书是说，你在火车上看到的那些人，他们不是你想象那样。
没错。
对啊，他们不是你在心中
在看。不要说火车上，我们每天面对的人，很多人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
对，比如说啊，你们看说哦，这个人，你看他很棒哎，你看很光彩哦，光鲜亮丽，他很快乐怎么样？不是，不见得，因为每个人有他自己的。他的功课，对，
或者有的人每天一张八个脸，
那就是因为你把
很有爱心，
你把所有人都看得很正常，所以你会觉得自己不正常。
大部分的人都是以别人为标准，那
别
人
都
是
对，以别人为标准，
别
人都正常，所以我不正常。那我们这一辈子都在追求一件事情，就是我要人家看我是正常人，不一定比人家优，但是正常，对不对？所以如果人家都留长头发，那你们女生就要留长头嘛。啊，人家如果理光头，啊，男生都要剃个光头。然后人家怎样，你就要怎样。那台湾的话，人家说皮肤白的才会漂亮，对不对？到美国来是皮肤黑。
白遮三丑。
对啊，可是到美国是黑的才漂亮啊。
健康美。
对啊，健康美啊，对啊，人家都是晒太阳把它晒黑的，你还要去弄白？对啊，所以这个东西就很难说啊。你有一头白发的时候，你要不要写？想说那个白发像白血一样的漂亮，还是你觉得说那一头白发好丑，那就是老的象征，就随便你看呢、啊？
那所以我朋友就说，人家说哎呀你头上有白头发嘞，对呀、啊、对呀、啊，我这个少年白，说哎你白头发越来越多了耶，对呀、啊、我立志做白发魔女，我就觉得很可爱。他很接受他自己
白发毛女的，我就觉得真的很漂亮啊。像我们也有一个梅根嘛，对不对？他的头发就很漂亮，我觉得他很漂亮啊。很多人都觉得他头发很漂亮啊。所以就是怎么看呢、啊？假如说你愿意把它看成美的时候，哈，它就是美的。比如说像狗的话，又壮又快的， 你也不会真的觉得美啊。可是那拉力狗对不对？然后那个拉什么皮果啊，什么丑的要不得了的，可爱到不行，对不对？所以那你要看呢、啊，他哎个子那么小，沙皮狗吗？还是什么沙什么狗？呀，总而言之就是，人家那么丑，可是你会觉得说哇，他好漂亮，对吗？对啊，
那个张欣在说丑有可观者有不可观者，
是吗？所以就是说我们为假如说我们是一切万有之子或之女，那所有我们的诞生都是一切万有的渴望，那所做的事情其实是我们真的由内心的创造出来的结果。那你为什么不能接受所有的现状呢？你就是所有的现状，把所有那些罪恶感，不管是自然也好人工也好，全部都丢掉。如果是自然的话，说我以后不再做，如果是人工的话，那就没有必要，那全部放下来的话，你就是很干净呢、啊。当你完全无电，那个叫电吗？因为我国语不是很好、哦、
你讲台湾话
就是纯洁啦，纯洁无电，那个是电吗？什么电污啊之类的，
对，是电电污、哦、是对
我无电新电的那一类的新店是新的章痕吗？还是怎么样？
新的污点。
OK， 总而言之是开玩笑的哈。就任何一刻，如果你把自己想可以真的能够接受说，我今天来，不管我今天的装扮或什么样，我在任何时候我都看得起我自己，你就会看得起别人了。那你也可以看得，不会为自己而觉得羞耻。当你觉得为自己羞耻的时候，那就是大有问题的啦。因为你没有必要，那这样的话你就不会想要比别人要强很多，然后有超大的自尊心，那这个自尊心从来就没有带给在人际关系上的好处，而常常像很多的夫妻关系哈，或者是亲密关系当中，真正有问题的就是个别的自尊心太强的。那为什么个别的自尊心会那么强呢？因为他很希望自己是美好的，所以完美的自己跟罪恶感哈，它就是一边一门嘛，你就会被锁在里面嘛。好，那如果说你可以很完美啊，可是你不一定要有罪恶感啊，对啊，你不一定要有罪恶感。我可以想尽所有办法让我自己完美，但是我不一定要有罪恶感。你可以洗下所有的愿望，但是你不一定要在匮乏下洗愿望。那这样的话，你就能够那个愿望很容易成功，因为我是许愿啊，可是我没有说我缺乏什么啊。我不是因为我缺乏什么才洗那个愿，而所有的创造都会被在一种很高兴的状态啊，这就是你在学生心里很重要的一关啊。比如说我要下这个愿望为什么都不成，因为你很害怕没有成，对啊，我脚要很好，我这脚要都没有问题，可是你一直害怕我脚如果有没有好，我要随时检查看看，那你随时检查它，你的基本信念是我不相信它啊，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我愿意去接受所有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我愿意接受现在所我觉得还不是那么如意的或者那个理想的事情，我接受它，然后我以它当基点来做创造。你就以这个观点来看那一本小说，是不是一个很棒的观点呢？对不对？啊。那就
也就是说，当我们有罪恶感发作的时候，只要想以后不要再犯就可以了。
这是赛斯的教导了，
罪恶感放下、啊。
但你可以不要听他的啦。不过如果你要听他的话，他的教导是这样子，
就是会带给我们比较多的幸福啊。
对，那在圣经里面，耶稣不是说有人打你左脸，右脸在过去，但那个右脸过去哈、哦，绝对不是说我为了要假道邪，然后你看我很有修养。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不会很好，
没什么意义，
没有意义。但是我的意思是说，在任何状况，包括有人打我左脸，我都是接受，对啦。我在任何状况，我都会接受所有的好的跟不好的，因为我没有用好的跟不好的去看它。
那就是说，人也没有上下高低好坏，对吗？
对对，
因为只是不同而已。
一般来说，我们的人生或越走越糟糕，大概就是有很多的伤心事，而那个伤心事又没有办法处理，叫做那个李清照形容的最清楚嘛，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别有一番滋味在心，那你都拼命在吃头好了，
李后主 OK
就 就好。
对不起，要漏你的气。
啊，不是啊，李清照也有啊，什么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
乍暖还寒时节，
最
难
将
息。
他还是在想他以前的嘛，对。
三杯两盏淡酒，怎敌他
晚
来风急？
对嘛？
雁过也正伤心，却是旧时相识。满地黄花堆积，憔悴损，而今有谁堪摘？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
对，我就是要讲这个了。啊，就是怎么一个愁字了得？那假如说你一直在愁，那愁对你又没有任何帮助，那你就尽量愁，愁也蛮好的，愁一愁，然后但是愁一愁以后就会放下来了啦，不要一直愁下去嘛，不然你要愁到什么时候？总有个了结的时候啊，不是吗？所以你看这个这些人呢、啊，就是一直愁到底嘛。我真的觉得哈、哦，你在任何时候，不管今天做的有多糟糕。就从来就好的啦，真的从来就好的。
归零，
对，
其实我真的觉得归零是一个好棒好棒的想法哦。
你看小朋友哈、哦，他在任何时候他跌倒他就重来，他很快就会了。可是我们这个时候哈、哦，比如说我现在英文学不好，你可能三十岁就觉得自己学不好，可是你就没有办法就是放下身段啦，不要讲，因为讲人家会笑，所以不敢学嘛。但你的英文很好啦，我不是说你啦哈。哦，那我的意思是，
说我没有关系，
我说你也没关系。我英文不好，我英文不好，我没有那么好。
我英文也不太好。OK。
那我们的 Kitty 是很好的哈。
Kitty 是很好的。
好
吧，
你说好就是好。
对啊。
对 ，Kitty 现在，我觉得真的每我们看见每一个人的改变。以前如果这样说 ，Kitty 就会说，哎，没有啦，就会不会那么，现在就很大方啊。对啊，我英文真的不错，那你们说我好，我就是好啊，那很棒哎、欸。
我自己还是觉得不好，不过你说。
所以你看路易斯黑就说，我们永远觉得自己不够好，其实每一个人在任何时候都已经够好了，好棒哦。
对啊，所以你去看哈，如果不是很伤心，如果不是不原谅自己，如果不是要用完美来谎言的话，那你的人生就充满了力量了。你就反正就是把现在不好我就立刻做好就好了啊。常常两夫妻在吵架，就是啊，你怎么吵？讲来讲去，我就说一说就好了嘛。你去吵架的时间，我已经说好了。
没错，真的是。
对啊，你什么黄金都不说，你去看哈，他的那个女朋友赶他出去的时候，是说他裤子是脱在门口啊，然后酒瓶没收还是怎么之类的嘛。但其实那个东西他说一说就好了嘛。对啊，或者是他的女同学回来就看到就说一下就好了。可是就是会折滑，不断的折滑。那昨晚会把所有事情再继续弄化下去啊。
对，没错。我记得我儿子小时候有一次，我一个朋友他的同学的妈妈来我家，那然后我儿子就把那个果汁打翻在地上，那我就开始教育他，我就说，你看你把果汁倒到地上都是你的错，你先要把就是你先要怎么办这样。那朋友看我一眼说，哎，在你们家哦，如果果汁泼在地上也算一件事的话，你好幸福哦。因为他的儿子是每半年脑子要开刀，然后才能够维持他的生命的。哇、wow, ，so powerful！ 他说，果汁泼地上，牛奶泼地上，是谁泼的？有那么重要吗？就谁看到了，谁就把它擦干净，一个家不就没事了吗？真的是这样啊。
像我现在在公司也是一样，有人那个洗手台啊，放着一些没有洗的便当什么的哈、哦
嗯，
我就随手把它洗一洗，我也不会问今天是谁的。
这个老师，这个老板这么伟大。
没有，我就随手洗一洗，我不会说你们怎么、啊，因为我是可以讲，因为我是老板嘛，对不对？可是我就不要用那种，可是后来就慢慢有人发现了嘛，那
就不好意思，老板洗
没有，他就不好意思，然后他们也会形成说他去洗别人的。
看到就洗出来就好了，
对， 对，他就洗洗就好了，就发现到说很多的那种怨言啊、抱怨啊、愤怒啊、纠纷的就没有，而且
他这个老板很多正能量哎，满满的正能量。
不是正能量啊，我也不是在坦白说，我也不是希望说去彰显这些东西了，因为平常我也不太会说了，我只是说，其实真正说起来的话，在任何时候、任何的状况，如果你都接受，而且你充满的一种爱心这样去表现的时候啊，其实就你就会发现到说。我一再提一件事情，就是如果你的手的任何你身体任何一部分你去运动它，它就会健康嘛。那你的心智如果不断的去
运动它，
让它用爱在灌溉的时候，你就发现到说你的身体会健康，再来就是你的所有的关系都会跟着改善。有那么多抱怨没有办法解决任何问题， 有那么多伤心，有那么多折华，有那么多不品质不良，那么多的罪恶，那东西都没有办法解决任何问题啊。我一直怪我自己没有考上台大有什么用，因为那是很多年前的事啊。对啊，我是唬人的，拼命去唬人那个啊。
所以唬人唬了一辈子。
对啊，就唬人就唬人啊，就唬人也没不好啊。我们唬人是，哎，拜托这
唬人唬得很优秀的、啊。
听说唬人的女生都很漂亮的，不是吗？
对，
唬人是出美女的。
对啊，对啊，所以每个人他命运有自己的安排嘛。
你骄傲得很，你哪来会坐这里？
对，我们每个人真的如果愿意去看这个钱，你现在不管穿戴什么上场，哦，我说上这个剧场的话，你就好好演那一双戏就好了，哦，就是这样，你就会充满自己会充满能量这样子。那其实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警示性的小说，就是你看本来好好的，后来。丈夫没有了，婚姻没有了，后来又卷入，然后弄乱七八糟，连房子都没有了。但是从最后没有的当中呢，他又站起来了。最后他又站起来了，因为他不得不要借着这些伤痕让自己再站起来。那如果是这样，你就一开始就站起来就好了啊。
那可是有时候不经一番寒彻骨，就不知道梅花扑鼻香是那么的可贵啊。
对啦，但是赛斯讲说，受苦是很有必要的啦。
那有人说受苦是生命必要的过程，你才会懂得珍惜。可是赛斯的意思说不必这么麻烦，
不必这么麻烦。
那就有一首诗啊，说一个妈妈做的一个祈祷文，她说她祈祷她的老天爷啊，她是信耶稣，她说神啊，请你给我足够的阳光，让我能够享受阳光的明媚，请你给我足够的雨水，让我能够了解阳光的可贵。那其实也没有这么麻烦，可以不必这么麻烦，对吗？
我们常常会因为前面的经验的不良，然后变成一种界限了、啊。那昨天就有一个朋友在打电话问我，他说：“哎，我现在这个男朋友啊，哈，是又就是我最不喜欢的那个形式，又丑，然后又怎样呢、啊？又是吉他手，又是怎么样？他形容一大堆这样子。”那他就说奇怪，我怎么会这样。然后他就说，我那个时候就下了一个愿望，就是我希望宇宙给我一个能够供应我，就是支持我的人啊，当然包括金钱上跟他的这个家庭感这种感觉啊。那我说那这个人是不是刚好符合？他说是啊。我说那你再看那你前面交过的那些男朋友哈、啊。
请问这个人住在旧金山吗？
不是啊，你就不要问，真的不是了。
因为我有罪恶感，我有一张收据还没有发出去。
不是，
大家在网上捐款，我们都非常的感
谢。我是很确定，
迟早会把收据寄给您的。
对，不是这个钱确定不是了哈。因为他曾经交一个很帅，他喜欢很帅，因为他喜欢交很帅的，可是很帅的就喜欢玩啊。那曾经交一个很有艺术感、很属心灵的，但是这心灵的最后都是。一点力量都没有，都必须要他去拉他，他去扶他这样子。那总而言之，也有很有钱的，可是很有钱的呢，就不把他当一回事。所以这些都是他很痛苦的经验。所以在我们在有这些经验之后，我们可能会下一个自己不自觉的一个决心是说，好，我再也不要碰到这样的人了。但是有的时候你没有把他筛选干净哈。他会一次的把所有这样的人都把你拼到外面去，因为你不要很帅的嘛，你也不要很有钱的嘛，你也不要很，
所以不要随便许愿，许愿的时候要想清楚。
不是啊，你要许的话就是说我要有灵性的，但是不要那一个人，好，那就 OK 了嘛。你摔鞋要摔好了，我要有钱的，可是
其实我觉得有一个那个在那个幸福失落的幸福经典里面讲一句话，我觉得很棒，他说。他已经不再求就是一个具体的东西，他就求宇宙无穷智慧的大能，求你为我开启爱的道路，请你用爱用智慧来处理我的问题，让我得到最好，让每一个人得到最好的结果。
上帝，你可不可以下台让我当啊？
但我就觉得这个宇宙无穷能量的智慧是很棒的。
那事实上他是跟你，
我很喜欢的，我很向往哎。
OK， 好，不过呢，我们最近我要讲一个哈，因为我们今天也没上课，不过如果上课的话，大概内容是有提到一个 一个重点，因为你看赛斯书他不是讲时间的覆盖啦，事件的覆盖啦，这个字眼跟那个字眼的，他在灵魂永生他就讲过一句话啦，他就说你如果真的要灵性成长的话，你一定要开发你的内在感官。
内在感官就是不是就包括什么遥视，就要可以看到不在眼前发生的事情啦，心电感应啦，千里眼啦，顺风耳啦，这种
不管它是什么啦，好，总之就是你刚刚说的，你不是要上帝的智慧吗？
啊
哈，你不是要
宇宙无穷
的智慧，大能智慧吗？对不
对？
对，那个东西就是你要有内在感官才拿得到，所以要真的要心灵成长的话，你一定要设法去开发你的内在感官。
那我就往内看就可以，内观。
我们一般来讲会有些词句是很抽象的啦，啊，比如说往内看啊，回到自己啊，
静坐啦，
可是对，但是这些东西这些名词它要有应该有一些方法，跟至少你要知道它的地图，它的方法，而不是说纯粹就说，就往内看啊，那问题是哪里是内啊。好，
那查老师，我可以挑战您吗？
你说啊。
听起来有点像在踢馆，你的内在感官开发的如何？
我喝水你不会止渴啦，我吃饭你不会，
这叫做顾左右而言他。
因为我怎么样你又来了嘛，你看我到底怎么样跟你又何关呢？你为什么不回到自己呢？对，我今天我跟你讲说，
我们还在崇拜大师嘛，怎么办？
对，你还在崇拜嘛，你一定要回到自己嘛。对不对？有很多大师会告诉你说，哈，啊，你看我，啊，听我的啦，要怎么样？其实不是，因为每个人都不一样嘛。好，那你要回到自己。我告诉你说，哦，我真的开发得很好。然后呢，你说那好，我来跟你学。可是问题是，我的开发是由我的信念、我的本质慢慢起来的。
怎么学？
你有你那一套，你有你的领域，我有我的领域。那再说呢，你要我说好还是不好？对啊，我说不好，你又说哎，那，你自己都没有开发好。如果说好很好，那我好像又在
操谱，
对啊，对啊，是，所以那所以
给你一个 catch 22 from a hard place to a rock。
一般像我们在做感官练习的时候，我们一再的强调哈，不要说好或不好，而是你去试了。你试不好也没关系，因为试不好你就会去思索，你的内在就会去搜寻。那在你不自觉的时候，我都不准，我都不准，我都不准。那为什么人家都准？那个为什么会不会出来？那为什么那个猪肉沟一出来的时候，你内在就会拿到猪肉沟去看哪个地方有卖猪肉啊？
哎，网上的朋友，我们最近在玩一个预测的游戏 ，Kitty 跟 Bonnie 都越预测越棒。他们就预测有多少人来，然后有多少人穿，对人穿什么衣服，然后各种各样的预测。那查老师可不可以稍微讲一下，让我们网上的朋友也可以在家里面练习一下？
这个我们在前堂课都有讲过了。不过比较重要的一点就是你必须要相信一件事情，好，因为好，像我这个昨天这个朋友呢，他也希望我能够跟他解释一下，就是什么叫次元观啊。那也很巧，那你今天也提到次元观嘛？那提到次元观，一般来讲的话，这是很不讨喜的。为什么呢？因为既看不到，又摸不到，又无法证明。好，所以谈到次元观，人家会说你胡说八道。
人家说信心就是相信看不见的东西，而信心的回报就是看见了我们信心的内容。
对，不过我是觉得啦，好像那一本《万华简史》啊。那本的话，就他一开始他提到一个
a brief history of everything。
对对对，好。那他提到一个观念嘛，他就说你去看嘛，你的意思是说把零件放在空中，让它乱转一千万年，然后它就变成77跑出来吗？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你去看，在海里面有无穷的生命、无穷的生物，而且他们各自有各自的长处，各自有各自所能的事情。然后一出生就会能的，他并不是说我
天生就会，就像现在小孩玩 iPad， 天生就会，一岁多可以玩得很棒啊。
对，所以意思是说呢，你眼前所看到的任何意识体，你眼前不管看到人、看到动物、看到花草树木、看到什么东西哈，它不会是由物质所形成，因为物质无法有意识，物质无法演化，物质无法变成一个有思维的东西。
那这不是很奇怪吗？因为群体是
所以是从内在来的啊，它是意念，好、啊、意念集结，啊意念集结，然后
那所有的物质都是有生命吗？这个世界是活的？
是啊，就是由意念造成物质啊，不会是零件放在那边让乱转乱转会造成七四七嘛？一定要有智慧在里面，有意念，有人在结构它嘛，有人在统合它，你。哪个螺丝钉要拴在哪里，要拴多少，那要怎么设计，
其实都跟内在感官有关、欸、
对，那个都有关。我只是用这个东西来说睡眠，说明说其实你真的是一个有一个内在的更大的自己的一个生物，那所以不会是像哈姆朗当很多的原子电子这样乱乱转就变成一个丁山，不会的啦。啊，
张老师，请问一下，哪一本书里有写那个九大内在感官？
九大内在感官，那个在梦境的梦灵界的信息开始就谈到了。
灵界的信息。
然后那个
七章之类的。
好像实习生命手册也有提到嘛，对啊。
内在感官。
嗯、对。
那内在感官，大家知道那个台大前校长李嗣涔，他就是教小孩子手指识字，那个手把一张纸放在一个不透明的桌子下面。或者是图案或者是字，那小孩从手放在上面，他就知道下面写的是什么或者画的是什么，这样子。那这种也是内在感官嘛，哈？
对，都是，就是超过外肉体感官的东之外的都
叫
内
在
感
官。对对，是。
那内在感官那天
有个同学问说，开发内在感官对我们到底有什么好处？哦，才能拿到那个内我的资料。
丰富你的生命啊，然后能够尽量去创造啊，然后整个人生观会改变啊，
那才会拿到灵感。
我不是说我把它写成了那个当天的礼拜二的那个标题吗？
是，
那个标题就是了。
是
对啊，也就是说事实上
有空看一下那个 email。
你真的要心灵成长，你就是要学着开发内在感官。那如果你要开发内在感官的话，你要先了解心灵地图，也就是那个层次的关系，就是说不是在镜子前面去改你的脸的样子，而是在你的脸上去涂。那所以既然外在的世界是由内在所创造出来的，所以你要从内在去改。好，如果说是镜子是一层刺眼的话，它是投射，对不对？那有一个内在的世界，它是投射那个镜子。但是根据赛斯的说法的话，它其实更明确的提到说，在不同的层次之下，它所互相的关系好像一层跟一层这样子。比如说外在的世界最接近的就是我们说的 A1 状态嘛，然后 A1 状态后面是可能性场，后面是情体式啊，情体式后面可能是事件啊，或者是说是地球的起源啊什么之类的哈。然后在后面他一层一层的在解释这个部分了。
是，
对，那我们一定要先去试，你不用那么多的就是如果你现在把这个心理地图看一看，你就头昏脑胀的话没关系的，你就先试最前面的就好了不断的去让自己去找一些你本来已经当作是不可能有的能力比如说预测能力或者是助动书写能力或者是灵感我们像在画家是不是在画的时候一定要先找出灵感，不然他怎么作画？那作家是不是一定要有灵感他才能写文章，对吗？那音乐家是不是要有内心的那些音符那些感觉才能作曲吗？好，那所以显然他并不是在你眼前或脑袋里面的时候可以拿得到的东西，所以他在第二个次元这样子所以我们就要习惯的去做这些事，即便说我今天就随时常常会写文章找灵感，在这个时候你也是不断跟你的内在次元在联系，只是我说的次元会让你觉得说好像有点怪怪的这样子可是事实上你常常在做啦，你这件事情比如说摆在你眼前你没有办法解决，那你是不是要去苏醒你的灵感？那你在苏醒你灵感的时候，那为什么会让你苏醒到？你从来没有想过啊，而且他不知道从哪里蹦出来的所以这个时候其实你就在跟你的内在做交流了。那假如能够再继续来往下走，因为那个只是最粗浅的嘛，如果继续往下走的时候，那去挑战一个比较大一点的比如说预测预言或者是说 被未知的一个下的一个哈一个计划或什么的哈。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自然而然你会觉得你的感官会越来越扩大。
很有意思，因为这个其实是很好玩的东西，拓展我们一个美丽新世界。
最难跨越的那一关就是我都不准，或我好像都不行，这是最难跨越的。但是你就算是再怎么不行的话，你能熬得过去，你就发现到说，哎，好像有点蛛丝马迹，然后就发现到说，嗯，慢慢抓到一些窍门，这样子。
是。
所以你一定要先试，那试的话就是有没有都没有关系，当玩当游戏这样子，
是是 是。
好吧，那我们今天就没有办法讨论课程内容。
那我们下一次请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看一下那个列车上的女孩，英文叫做The Girl on the Train。那您在如果在台湾的话，中文版很多地方都有的卖。那如果说您要在网上找的话，很多图书馆都能够借。如果您一时买不到，在家附近的图书馆可以借得到。
我这样讲哦，我只是还是要再强调一点，就是你随时在看心中为什么有这么多的罪恶感。
对，这本书真的蛮有意思。
对。
然后下个礼拜我们要讲大结局，还有我们要讲分析这个大结局的心理动力学，我们查老师的拿手好戏。
OK， 好，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谢谢曹老师。